欢迎大家参加新造教会的华文施工。今天当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真的相信主有话语要祝福我们，主要开通我们的耳，主也要让我们的心看见荣耀的盼望。 Amen。 今年是第三天哦，我们的主题为什么主要让我们知道今年是活在第三天，因为这是在主的时间的里面，神的规算的里头，今年是了不起的一年。为什么？因为主提醒我们第三天跟他的复活是有关的，这个复活跟我们的生命也有关系的。在第三天还没有发生之前是什么？耶稣代替了我们，他受死埋葬降在阴间，可是他第三天他复活了。弟兄姐妹，主让我们看到什么画面？就是我们的救我，我们的救人，其实跟耶稣已经同死同埋葬。你的救我代表是什么？你的那个衰气，或者我们说那种很不幸运的感觉，还是那种我们觉得不懂，无论我们怎么样努力，我们似乎都不能够达到的一种的成绩。最重要的是什么？救人，你的罪的身份已经跟耶稣同死同埋葬了。如果你救人的生命已经跟耶稣同死同埋葬，耶稣告诉我们第三天是我们跟耶稣同复活的一天了。所以今天你所纪念的是什么？你所顾念的是什么？是你的感受对你说的话吗？提醒你你做的不好吗？提醒你你做错了决定吗？还是你在纠结在许许多多的烦恼的里面，你还在耗在很多的情感的那一种的挫折？主说今年的主题是第三天，有复活的盼望，因为不是靠着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跟自己说我们会做得更好，我们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自己我们下一步我们不会失败，我们没有办法跟自己说我们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必定会行得很好，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耶稣要我们的眼光单单的看着他。今年第三天就是我们复兴领受神复兴复活神迹奇事恩典加倍的一年。弟兄姐妹，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恭喜你，感恩哈！真的醒过来的时候，每一天的里面提醒自己已经是第三天，是我复活能力，耶稣的复活的能力彰显了一天了。所以我不看当前的问题，因为我知道耶稣他说第三天他必要施行拯救在我的生命当中。真的，耶稣要施行拯救，我的健康，我的财富，我的关系必定要兴盛的。我们一起来看这节的经文好吗？在何西阿书的第六章第二节，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这个是很重要的经文。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是跟神的话语连接的，神的话语所说的就是我们的命定，神的话语所说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这是主让我们看到在今年第三天主题里面要带给我们的盼望。第三天也就是这个今年神必使我们兴起。为什么兴起那么重要？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我们的生命中有神的恩手将你给抬起来，有神的恩手将你给扶起来。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吗？马可牧师所说的第三天这个坟墓的这个石头已经滚开了，以往我们要怎么做我们都不能够改变的，但是当耶稣的复活能力彰显的时候，一切都要转变，一切都是一个转折点。所以你可以相信今年的你的健康是超自然的，你工作的兴盛，那种好机会来找你是超自然的，你的业绩所可以成就的那个美好的业绩也是你无法想象的。弟兄姐妹，神的恩手在你生命中，他将你给举起来。可是最重要是什么？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我们在灵里面的一个觉悟。神不要我们做一个糊里糊涂的信徒，对不对？ 他要我们做一个真的明白灵里面我们真正身份的一个信徒。所以为什么主要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来知道他，来认识他。所以上帝第一个要关系把我们提起来是什么？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让我们跟神已经和好了。如果你的关系是跟神和好，你不用担心你接下来的那个应承如何，你不用担心接下来这个世界的转变如何，你不用担心接下来的那个财务经济的能力萧条到哪，因为你知道你的财富的兴盛，你的家庭的和谐，一切是靠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神的恩手要将你给提起来，弟兄姐妹，不要再定罪。定罪不是来自于神的，因为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一切，不单是我们的罪的这个刑罚，甚至是罪所带来的后果，这一切耶稣已经完完全全为我们而解决了。所以他叫你把你提起来的时候，你要看到你的身体必定要兴旺。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因为耶稣知道我们旧有的那个生命已经跟耶稣同死同埋葬了，所以他不允许这个疾病在你身上给发生，他不允许这些老化的现象在你的身上，因为你的生命是带着复活的大能。弟兄姐妹，如果耶稣的复活大能是在我们的身上，这一切的疾病，这一切的肿瘤的情况都要完全的给化解。我们可以宣告，今年是我们最健康的一年，最荣美的一年，最年轻的一年，对吗？刚前几个星期的时候，马可牧师有让我们看到，对不对？当那个日晷那个时间被所谓的倒转的时候，神也在问我们，你要我为你倒转你的生命几年？你觉得呢？你要年轻几岁？你要年轻十岁吗？年轻二十岁吗？还是年轻三十岁？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说，主你大大的来祝福于我，你要活在几岁呢？我们的年龄是不受限制的，因为我们是超自然的，弟兄姐妹。因为是透过耶稣基督的生命，是灵里面的生命，是无限量的，弟兄姐妹。神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给流淌出来。所以今天你跟主说，你要年轻几岁呢？二十、三十。好，你跟主说，年轻二十，年轻三十，主要赐予我们极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说，主，我要活得年轻二十岁，我要活得年轻三十岁，充满精神体力的活着。因为这是神你荣耀的盼望，要彰显在我们生命的里头。所以主，你会为我兴起的时候，我不用担心我的业务如何，因为我看到神你的恩手在我的身上。因为你的恩手在我身上的时候，你也必要将我的业务给抬起来，给举起来的。你要兴起我的事业，我的工作。即使我遇到问题，我依然知道耶稣你的恩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弟兄姐妹，耶稣对你的爱永远没有改变。神定义要举起，要将你给兴起的时候，你要相信你的家庭必要兴旺。我们是不是要家庭和谐？我们是不是要关系越来越甜蜜啊？今天你有对你的爱人说我爱你吗？今天你有对你的家人说谢谢你吗？真的，当我们也明白到说主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就是那么大的时候，感恩的心就自然产生了。自然而然你会发觉到说，你会珍惜你的家人。自然而然，当你看到你是那么的被爱，是被拣选，被悦纳的时候，你看你的周遭的人，每一个都是那么的充满着神的荣美。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拥抱我们的家人，对不对？多久没有拥抱你的家人了？我们可以用这份的爱来拥抱着他们，在今年第三天的里面，让我们一起来享受神美好的日子在我们生命当中，弟兄姐妹。因为是神要兴起这一切，神要我们家庭家和万事兴，神要我们的关系是越来越融洽的。不是我们不会争吵，不是我们不会争执， 可能有时候我们还是会为这一些的情况我们会争执，可能我们会这一些的情况我们还在纠结。可是当我们明白到我们是被爱的，我们是被赦免的，我们要享受这个被赦免的恩典，那你就会发觉到说，你自然而然你能够拥抱你旁边的这个爱人，对他说你是最美的，有没有啊？感恩对吗？你是神所拣选的，你是神所祝福于我的，你是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哈利路亚。你怎么看你自己？你觉得你是神的祝福吗？是。为什么？因为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成为我们家人最美好的祝福，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拥抱神的旨意，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是那么的重要，弟兄姐妹，神能够改变外在，可是神第一要改变的是什么？你的内在。当你的内在看到你是那么的蒙爱蒙恩典，是跟耶稣一样的发光发亮的时候，弟兄姐妹，今年好的无比。何西阿书的第六章第二节他怎么说？我们会在神的面前得以存活，诶，你知道吗？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个恩典，神不要我们惧怕他，神不要我们因为一些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不好，我们做错了决定，我们躲避神的面，神不要这样。就好像做父母亲的，当你知道可能你的孩子有一些的过错，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拥抱他，你不要你的孩子躲避你的面。同样的，神拣选了我们，神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是坦然无惧的。你知道你是被接纳的，你知道你一切的罪过已经得着赦免的，所以神要你跟你面对面，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他看着你是对着你微笑的，他看着你是面带笑容的，弟兄姐妹。来，对着你旁边的弟兄姐妹笑一笑，不要那么严肃。对吗？在神的家中我们是充满着喜乐的，当我们知道我们是那么的被爱，是被接纳的，对不对？真的，神要我们在他的面前是得以存活，弟兄姐妹。什么是得以存活？你是会很健康的，你是很喜乐的，你的工作你的事业各方面是很兴盛的，你会看到你的子子孙孙你的后裔都是蒙福的，弟兄姐妹。因为是神命定的祝福，要在第三天的里面释放他一切的作为。神要我们活得充满着盼望，所以每一天你醒过来的时候，主啊，我感谢你，我感恩今天我选择活在第三天的盼望，我选择活在第三天你所要给我的应许，我不看，不凭着外在，不凭着感觉，我单单凭着你的话语所说的。所以神要我们一切都是兴旺的，存留的，存活的，是健健康康活着的，跟耶稣的健康是一样的。我刚刚收到一个见证，还是红红的，是昨天一个组长跟我分享组员的见证。你们参加小组了吗？只有前排说有，后面的还在考虑是吗？参加小组，为什么在小组当中的里面一起的来领受，一起的来分享主的恩典，一起来经历神的大能。这个小组的组员他怎么样分享？他说他的儿子患有这个 B 型肝炎带菌者已经20年了，也就是说每一年他都得回去给医生来做检查做扫描，以确保他的肝没有变化。可是你知道吗，在今年2月弃治的时候，当他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告诉他，你的身体已经自然产生那个抗体了，你不再是 B 型肝炎的带菌者了，你已经是脱离这个了，你已经自然产生那个抗体了，所以你不需要再做任何的检查化验了，而且身体的其他的器官一切都是好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相信，一起的宣告，今年我们会收到好的报告，你会收到你得以自由的报告，你是脱离一切疾病的报告，癌症在你身上没有能力。真的相信第三天的复活大能是真实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六章第四节，这节经文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与他同葬，为的是要我们过新生命的生活，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复活的盼望。我们所拥有的是什么？新生命。 这个新造的生命，旧有的我们，旧我已经跟耶稣同定十字架了，弟兄姐妹。所以有时候感受会来吗？会。有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我还是这样，有时候那个感受提醒我们，哎，你就是那么的糟糕。有时候那个感受的提醒我们是什么？你就是那么的失败。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再被欺骗了，这是撒旦的谎言。你知道吗？在十字架上，神已经将撒旦一切的作为完完全全的给瓦解了。今天在基督耶稣里，不定罪是一份恩赐，恩赐就是神白白给我们的一份的礼物，不是我们做什么得以赚取的。我们没有办法跟自己说我不要想错，我不能够跟自己说我不要发脾气，我不要烦恼，我们做不到。但是是神给了我们这个不定罪的恩赐，他来是为了我们罪过，他来就是为了我们这一切来承担罪的刑罚。所以神的刑罚，神的这些不会临到你和临到我。当我们明白到我们有定罪的这个恩赐的时候，神要我们能够举起公义的身份，过着新生命的生活。弟兄姐妹，每一天是一个选择，你要对自己说，我在基督耶稣里我是公义的，还是你要对自己说，我就是那么糟糕。但是你知道吗？耶稣已经为你白白的付上了他的生命。当你说在基督耶稣里我是公义的时候，其实你是在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承担的一切，让你白白的称义，让你白白的蒙福，让你白白的可以过这丰盛的生活。弟兄姐妹，你看到耶稣对你的这份心意吗？他为你受死，为你埋葬，可是第三天他也为了你和我复活了。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大有盼望的，以新的生命来生活，以这个新的生命来过你的第三天。弟兄姐妹，期待美好事情会发生，即使是上一秒钟可能你觉得哎呀为什么我又在埋怨了，还是上一秒钟你觉得为什么哎我还是待在耗在那一种的情绪，很负面的情绪的当中。但是弟兄姐妹，神的恩典永远没有离开，神的恩典永远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新的生命永远是在你的里头的。我们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灵是在我们里头我们看不见，魂是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感觉，体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真正在灵里重生是在哪重生？是在我们灵的部分重生了。所以神的灵与我们的灵是同一个灵，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是神的灵来到我们里头居住，所以我们的灵是跟耶稣一样的复活的大能的。所以神要我们认定这个灵里面属灵的生命，新的生命，而旧有的我们已经耶稣同定十字架。所以今天当你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也好，认定耶稣在基督里我是公义的，在基督里我可以靠着这个能力，就是新生命的能力。弟兄姐妹，主没有你要靠着你自己，我们做不到。跟爱人吵架的时候有没有啊？可能他说了一句话我们就啊、哦，不行不行，我们得顶回那一句，或者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我，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反驳来证明你也是错的。可是你知道吗？即使我们在争吵的当儿的里面，我们依然可以相信耶稣，这个争吵的这个罪过，你已经为我担当了。你不要我逗留在罪的里头，你是要我逗留在义的里面而兴盛。为什么？因为当你继续的领受洪恩和所赐之义，你知道你是公义的时候，神说是什么？他要我们在生命中是做王的。我们不是那个被打倒的那一个，我们是那个做王的。也就是说你有这个做王的权柄，这个做王的权柄就是说耶稣在基督里我是公义的，我不再定罪，因为个罪已经定在你的身上，所以我可以相信我是被悦纳的。当你这样子拿起这个神的恩典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说什么吗？那个恩典就流淌了，你可以对你的爱人说一声对不起了。因为不是在纠结谁对谁错，而是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弟兄姐妹， 今年真的相信你跟你家人的关系，夫妇之间的关系是越加和谐的，也是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六章第十四节，他怎么说？罪必不能辖制你们，因为你们不是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的。弟兄姐妹，当你明白到你在恩典之下是白白领受洪恩的时候，你知道罪已经失去了那一个能力在你生命当中，因为我们的旧人已经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什么是罪必不能辖制你们？罪带来的这个后果，罪的这个本性已经不在我们身上了。就好像你在家里哈，我们不是用煤气煮饭吗？炒菜哈。可是当你的煤气没有了，你开火，火会着吗？前排说不会，后面的还在想一想。又或者是我们的电话，我们手机，我们是不是会有电源，我们会让那个电池给充满，对不对？可是当电池完全没有了，这个电话可以操作吗？你可以明白吗？罪已经失去了上市的那个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当你明白到说这个肿瘤已经丧失了能力，老化的现象已经丧失了能力，弟兄姐妹，罪的刑罚已经丧失了能力在我们身上了，因为耶稣已经担当了，所以我们是自由的。因为神已经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活得自由，好不好？将你的手按在你的身上，你说：我的身体是健康的，我身体的每一个器官是跟耶稣一样的健康，我的新陈代谢，我的免疫能力是超强的，老化的现象不会在我身上，我命令这个身体领受复活的大能，完完全全的耶稣如何，我在这世上也如何。 Amen。 弟兄姐妹，这是恩典，第三天的祝福和恩典。当我们明白到罪已经不能够辖制我们了，你明白到说罪不能够提醒你你是糟糕的，这个罪不能够提醒你你是没有用的，罪这个罪不能够提醒你你是没有将来的，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是活在恩典底下了，是白白领受洪恩的，也就是说神是要供应我们的。你会看到神的供应是满满在你生命当中的，无论生命的哪一个领域，主啊，我需要更大的智慧也好，在生命中，在可能教育我的孩子，可能真以顾客的这个沟通关系也是好，主，我需要你的智慧，主，我需要你启示的灵，主，我也相信说我的身体必定是充满着复活的大能的，我可以期待活力精力在我的身上。哎，弟兄姐妹，耶稣已经死里复活了，我们是跟耶稣同复活的，我们可以宣告罪必不能辖制我们，因为我们是活在恩典底下。可是你知道吗？第三天，活在第三天的时候，主也提醒我们，他也快来了，耶稣要再来了。可是当耶稣要再来的时候，他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画面？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依然是可以健健康康活着的，存留的，直到与他面对面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十五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这个活着的原文是充满着活力的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掉的人之先。这个经文说什么？照着主的话所说，保罗说照着主的话所说，他要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什么事？我们是那一个活着充满着活力活着，而且是存留到主会降临的那一个人，就是你是那个健健康康充满着活力活着，直到你会看到主来接我们回到天家的那一个。你心中的画面是什么？你看到自己是往越来越黑暗走吗？ 你看到自己是越来越衰老的吗？去面对死亡，面对坟墓吗？还是你知道你是那个活着还存留的那一位，直到你会看到主再来的那一天？这是主给我们的画面。弟兄姐妹，拿着这个画面跟自己宣告说，我是那个活着还存留的。这个活着还存留涵盖的意思是什么？它涵盖了权柄。你有这个属灵的权柄，意思是你可能你可以经历一切的病痛和疾病，可是你却是仍然活下来，并且活得更兴旺。弟兄姐妹，我们拥有这个权柄，主已经给了我们胜过一切黑暗势力的权柄，胜过一切疾病的权柄。主耶稣已经给了我们，弟兄姐妹，你有这个复活的大能在你的里面。一切的病痛，可能你经历，可能会经历一切的病痛，可能会经历一切的情况，可是你知道吗？你依然是那个会活下来并且活得更兴旺，也就是说更健康的那一个，更兴盛的那一个，灵里面更丰盛的那一个。因为你真的知道这是主给你和我的生命。弟兄姐妹，是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头居住着。我们是不是要看到这个复活的大能更大的显明？是不是要不要？我们看罗马书的这节经文，在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信灵却因义而活。弟兄姐妹，你看到吗？主再次提醒我们，基督在哪里？在我们里头。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可能有时候我们在压力底下，可能有时候在某些的情况的底下，可能我们免疫能力比较弱，可能生病了还是什么情况，可是我们的灵就是在我们里头，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称义，我们是活着的。这个是我们的盼望。主让我们看到我们灵里面的生命是跟耶稣一样的强盛，灵里面的生命是跟耶稣一样充满着复活的大能的。而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一节怎么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你看到主的心意吗？主总是要我们活在他的健康的里头，主总是要我们活在他的兴盛里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就是阿爸天父，如果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圣灵住在你的里头，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就是阿爸天父圣父也会借着住在你里面的这个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姐妹，你看到复活的盼望吗？即使你今天好像有现在一些的流感可能有些人咳嗽了，可能有些人被感染到了，可是你知道吗？当你认定你在灵里面这个复活的生命的时候，你在这个新造的生命的时候，你可以宣告说什么？耶稣你如何，我也在这世上也必如何。耶稣我相信在基督耶稣里我是公义的，耶稣我相信你的复活的大能能够释放在我生命当中。圣经的话语怎么说？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必叫你这个坏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你知道这个活不是世上的那一种可能医生给你的那个药物使你活过来的那个能力是复活的能力使你的身体活过来。弟兄姐妹，如果是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的那一个能力在你身体上彰显，你可以想象你的身体是充满着大能大力的吗？你可以想象你的身体绝对是要健康的吗？不管医生说你的身体是有什么情况，是带着心脏衰落的情况，是带着高血压的情况，还是带着有肿瘤的情况，还是医生说你可能是第四期的末期的情况，还是你是有一些免疫能力产生的情况也好，弟兄姐妹，耶稣神说什么？主的话语说什么？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必要使你坏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充满着复活的能力给活过来。我们看这个解释，这节经文是充满着能力的一个经文，它揭示着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不仅仅是为了属灵的更新。圣灵在我们里头带给我们更新， 圣灵的里头带给我们属灵的启示，圣灵在我们里头让我们看到在基督耶稣里面复活的盼望，这个圣灵的能力也要带给我们医治、恢复和活力，使我们的身体也得着更新与强健。弟兄姐妹，你可以喜喜乐乐的去做运动，你可以喜喜乐乐去做强健的运动，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是健康的，你是可以享受运动的，你可以去享受生命的一切，你的作息，无论你去上班也好，你不是带着疲惫的身子去上班，你是充满着活力的，因为你知道这一切的活力在你生命中要彰显出来，因为你知道当你宣告你相信的时候，圣灵就动工了。弟兄姐妹，你要圣灵动工吗？认定，认定你在基督耶稣里是公义的，认定这个复活的大能已经使你有这个新生命的盼望，所以你可以宣告我的身体是健康的，我的器官是超年轻的，最重要你的脸孔是最漂亮的，一看就是，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为什么主要在第三天将给你兴起？因为你是神福音的见证人。弟兄姐妹，你的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同事们会看到你，为什么你会那么的兴旺，为什么你的业绩会那么的好，为什么你是那么的健康，总是带着笑容，为什么你是那么的健康？因为你是福音的见证人。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世是光是盐，这个光不是放在座底下的，乃是放在灯台，是要照亮一家人的。是什么光？是基督十字架的光，是基督复活的光，带给我们这个能力，看到耶稣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了，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担当了一些罪的刑罚。不要再自责你自己，不要活在内疚中，不要还在很亏欠的里面想要补偿，交给主。为什么？当你接受他的公义的时候，就是你接受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可是当你一直在耗在纠结的时候，耗在内疚的时候，你似乎把耶稣的所做的一切里面还给他了。我们不要，我们不要自义，我们也不要自卑，我们要领受神的义在我们生命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自卑，我们不要自义，我们要领受神的义在我们生命当中。因为什么？当你领受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在生命中做王的那一个，你不会被打倒的。哈利路亚。我们来看接下来的这个经文好吗？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六节，他怎么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事一天。什么是不上胆？你不会失去了那个胆量，你不会害怕，你不会恐惧。即使你的身体感受到不舒服，即使你的外在在面临着挑战，可是你的内心是一天一天更新的。为什么一天一天的更新？因为你不断的让主的话语来冲刷，你不断让主的话语来更新你的心思意念。你明白到说你是朝着主的话语的，你是跟主的话语一致的。所以当你明白到说第三天主要兴起我，第三天主要让我在他的面前得以存活的那一个，你发觉到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十七节怎么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神告诉我们说什么？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是要赐给我们的，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是要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当下我们感受到的这个自战自轻的这个苦楚，也会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看标准译本他怎么说？原来我们这暂时，就是我们当下这个我们感受到的轻微的患难，可能是一种的压制，一种的压迫，你觉得你不懂要怎么去还清你的可能你的债务，或者是一些关系上的压迫，你不懂要怎么去解决，或者一些的困难临到的时候，你不懂要怎么去面对，你内心里面的愁烦，可能为这孩子，为这将来，为这一切。可是你知道吗？这节经文怎么说？即使是这一切，都正在为我们带来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 即使当下你感受的你面对的这个问题的里面，神说他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一切的里面都可以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弟兄姐妹，你接下来的事业是极重无比的荣耀的，你接下来你的跟家人的关系，你夫妻之间的关系是极重无比的荣耀的，你的健康也是极重无比的荣耀的。因为我们的生命从神而来，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生命原本就是极重无比的荣耀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的盼望。神提醒我们不要担忧。有一个姐妹她写进来，她说她要分享她的见证。去年她其实发生什么事情，她去做推拿的时候结果被推伤她的脊椎，她的颈椎就是颈后面的这个脊椎这骨，所以其实也造成她呼吸困难。她没有办法的底下，她得找另外一个医师来帮助她来做这个治疗。你知道吗，这个医师告诉他，你应该不能够做工了，你必须要完完全全的卸下你的工作，在家里完完全全的休养。可是这个姐妹她没有接受，她没有接受说这个情况会造成我完全不能够动弹，她没有接受，她没有接受说这个情况会造成使到我完全不能够工作。她说靠着神的恩典，她相信耶稣的能力，耶稣复活能力是在她身上的，所以她继续做治疗。他不是没有做治疗，他做治疗，可是同时他心中依然相信耶稣基督，你的完工在我生命中是已经成就的了。他就这样靠着神的恩典，他说他没有想到他依然可以继续的工作。你知道吗，他在他的工作公司上为公司成就了一个很极大的一个所谓的计划，就是帮助公司，他有这个个人的一个成就贡献在他的公司，所以公司特别的给他一个个人的奖励。我们来看这个照片，这个就是我们的姐妹。虽然她身体有病痛，可是她明白到在基督耶稣里她是胜过这一切的，她得到这一份个人的奖励，为这公司为公司成就了一个美好的计划。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你的生命是胜过这个世界的生命，你的生命是胜过一切疾病的生命，你的生命不再处在这个病痛，不再处在这个病患，并不处在这个贫穷，因为耶稣复活的能力必要彰显。弟兄姐妹，这是第三天，这是第三天，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的第三天。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二十节怎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弟兄姐妹，我们心中的宣告是什么？这节经文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我是什么我？那个旧我，那个没有耶稣之前那个生命的那个我，那个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去成就一些美好事情的我，那个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来争取神的喜悦的我，这个旧我，这个罪的本性本质的我，已经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了。这个旧我已经在我生命中不能够辖制我了。弟兄姐妹，今天的我，旧我已经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了。所以为什么你信了主耶稣之后，你发觉到你的习惯还是没有改变，你是不是一样，还是一样喜欢爱吃炒粿条，喜欢爱吃鸡饭，喜欢爱吃什么拉沙？你发觉到吗，你的这些的旧友，你的之前的那些行为，你的甚至是你本身的个性依然在的。真正的改变是什么？灵里面的灵已经不一样了，罪的本质已经让义的本质来取代了。所以我可以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是个旧的我已经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生命活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姐妹，看到这个就是你可以活着荣耀的盼望，不是你的能力，不是你的好行为，乃是基督白白的恩宠，是他这个不配得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头。 你觉得你不配得，这个恩典就是给你的，不是我们配得神的恩典，那是神给予我们的，是不配得的恩典。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宣告今天是耶稣活在我里面。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的2:20，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和我，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一切回到耶稣基督的爱。若耶稣没有舍己，我们不可能活着。如果耶稣没有舍己，我们不可能脱离罪的刑罚。如果耶稣没有舍己，我们不可能脱离罪所带来的后果。如果耶稣没有舍己，我们不可能脱离疾病。但是因为耶稣的爱，弟兄姐妹，你是深深被爱的。我们一起来说，我是深深被爱的。耶稣爱我，为我舍己。如果耶稣为我们牺牲了自己，你怎么可能不健康？你怎么可能不兴盛？你怎么可能不会活出大有盼望，大有荣耀？耶稣已经偿还了，耶稣已经还清了我们一切的罪债，而且是超额的还清。弟兄姐妹，当你明白到你欠的可能是10,000，可是耶稣为你偿还的是100,000，你就明白到说神的恩典是大过超越你一切的过失的。当你明白到已经是超额的赔偿，你可以超额的领受恩典。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祷告，亚比斯的祷告大大的祝福我们，因为耶稣神的恩典是无限量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拿了神的恩典吗？你有跟神说，神你大大的赐福于我吗？你有没有说，让我不遭患难，因为神你与我同在，我必要在生命中作王的。弟兄姐妹，我们最后来看一个见证好吗？这个姐妹如何脱离了她的抑郁症。这个姐妹写进来她的见证与我们分享，她说在2022年10月的时候，她忽然患上了抑郁症。不容易哈，很多时候当我们没有看到耶稣的时候，很多的黑暗的那种思维一直缠绕着我们，没有无法自拔，我们也看不到出路。可是这个姐妹她说，当她患上抑郁症的时候，可是那个时候她来到我们教会了，她记得马可牧师的教导。马可牧师教导我们，鼓励我们默念神的话语。为什么？因为你得着神的话，就得了生命，又得着医全体的良药。所以当你一直拿着主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我已经，我的旧人已经与你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你看到吗？复兴的能力来了，修复的能力来了，得胜的能力来了。这姐妹她开始默念神的话语，可是几天后不见好转，她就不再默念了。我们是否有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开始宣告，哇哦，我是充满着恩上加恩的，可是有时候看不到成绩，有时候感觉好像还没有改变，我们就放弃了。这个姐妹说她几天不见好转，就不再默念。感谢主，主耶稣没有放弃她，即使我们放弃了，耶稣没有放弃我们。在她没有信心的时候，圣灵感动姐妹继续的听牧师的讲道，过后她又再次默念神的话语。如此这样默念神的话，又放弃，又听到，又默念，是不是很像我们啊？有时候走走一下又停一下，又走走一下又停顿一下，对不对？反反复复的一年多的时间。可是到了2023年11月，从马可牧师的讲道中听到马可牧师再三的鼓励大家操念方言祷告，姐妹听了也开始用方言祷告。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还是不见好转，姐妹就停止方言祷告。可是抑郁症的折磨让姐妹感觉受不了了，这次她向主耶稣呼求说，主啊，你赐圣灵给我们，也赐方言祷告的恩赐给我们，圣灵就是来帮助我的。我们一起说，圣灵是来帮助我们的。以前我信又常疑惑，现在不管怎么样，我选择相信神你在圣经里所说的。你看到吗？他做了这个决定，不管怎么样，不管他感受如何，他感觉自己有没有好，他依然说，我相信神你的话语所说的。从那之后，姐妹不再去关注自己的感受，只是每天持续的方言祷告。感谢主，有一天姐妹感觉不一样了，心里十分的舒畅， 也想做家务了，姐妹觉得很开心。圣灵也带领姐妹听赞美诗歌，姐妹就整天的赞美用方言祷告。后来圣灵又感动姐妹默念加拉太书的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时候姐妹真的很自由了，抑郁症得治愈了，她又重新回到教会听神界牧师的口向她说话，大得鼓励和安慰。姐妹真的很感恩，一切荣耀归于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看到吗？当我们持续的相信，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有时候我们会凭感受，有时候我们觉得啊看不到我们就放弃了，有时候我们觉得啊还没有接到那一个好的报告我们就放一边了，可是当我们放弃的时候，其实耶稣从来没有放弃。所以耶稣他定义把自己挂在十字架上，为的就是拯救你，为的就是拯救我。可是耶稣战胜了死亡，弟兄姐妹，他不只是单单挂在十字架上，他是受死埋葬，可是他第三天复活了，胜过了一切了。神要我们过着这个充满着得胜的生活，弟兄姐妹，如果你还在忧郁，如果你还在担忧，如果你还在为着你的健康、你的债务、一切的情况，弟兄姐妹，让我们开始转向耶稣，知道他已经代替了我们承担了一切，今天我们活着是有盼望的。在加拉太书的2:21怎么说？保罗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得着的这个公义，不是我们的好行为，不是我们配的，也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一切是白白的恩典。可是当你不接受这个公义的身份的时候，耶稣是否就是徒然为了你而死了？我们不要，我们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在我们生命中是有功效的。弟兄姐妹，当你还在自责的时候，拿起公义的身份；当你还在觉得自己很软弱的时候，拿起公义的身份，因为这个是耶稣白白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领受这个洪恩和所赐之义的时候，必要在生命中作化。我们看最后的罗马书8:36，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的了。弟兄姐妹，主再次把我们的眼光看向他，是爱我们的主耶稣。若不是爱，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爱里面得安息？是因为他牺牲了爱，让我们可以得以存生。弟兄姐妹，是这个牺牲的爱，我们生命得着了交换。你今天不是活在那一个旧有的生命，你不是那一个很衰气的那个生命，你不是那一个失败的生命，你是在基督耶稣里得胜，充满着活力，活着而存留的生命。弟兄姐妹，跟自己说，在一切事上，我们再一次说，在一切事上我已经是得胜有余的了，不但是得胜，而且是满满的满意出来。弟兄姐妹，第三天荣耀的盼望是今年主要带给我们的，活在第三天的盼望里头，因为耶稣定义这一切里面美好的事情，复活、复兴、加倍的恩典都要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 Amen。 我们将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我们感恩耶稣为我们在生命中所做的一切，第三天荣耀的盼望是属于你和我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好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每一时刻当我们分享完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都很希望看到很多你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还没有信主的亲戚朋友们，我们希望当你今天走出这个礼堂的时候，你是带着恩典的回去， 你是带着荣耀的盼望而离开，你是带着耶稣复活的医治能力在你身上的。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亲戚朋友们，你可能来过教会好几次了，你也听了好多次福音的话，你也可能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这，但是耶稣不要你空空的回去，耶稣不要你依然是那么充满着黑暗，充满着无力无助的这种情况而离开，他要将这份的恩典临到你的生命当中。恩典是白白的，是他要白白的赐予给你，他要白白的将这个祝福，他的生命，他荣耀的盼望带给你，因为他要你知道你的生命是可以得着翻转的，你的业务，你的财富是可以得到翻转的，你的生命，你的家庭是可以得着复兴的。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亲戚朋友，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让耶稣在你生命中成为你的救主，可是你今天你说我愿意，我要领受这一份的救恩，其实很简单，你不需要做什么，但是我是否可以邀请你将你的手给举起来，让我看到你跟主说，主耶稣，我愿意领受这份的恩典，我愿意让耶稣来到我生命中成为我的救主。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亲戚朋友，你说我要这份的恩典，我要这份的救恩，我可不可以请你将你的手举起来，我看到了，你可以举起来吗？我要为你祷告。前面的这个弟兄还是这个姐妹，还有吗？我想知道还有没有，我看到了，在后面，谢谢你，你将手举起来，我看到了，还有吗？不要空空的离开，不要带着一切的重担而离开，耶稣要你将这一切的重担给卸下。我相信还有在我们当中你还没有领受这个救恩的，可是你说你不晓得该如何，单单的领受，我看到了，前面你将手高高的举起来，我看到了，谢谢你，不用担忧，让耶稣来带领你的生命。在后头我看到了，你将你手举起来，我看到了，耶稣要在你生命中每一天信实的引领着你，就像是爸爸的手牵着孩子的手这样走这个恩典的道路。神依然他的手要牵着你走这个恩典的道路，让主的生命，让主的恩手在你生命中来牵引着你，不要犹豫，不要担忧，敢敢的将手给举起来。为什么？因为神能够翻转，能够改变一切。如果你说我愿意，我想要的，我可以请刚刚有举手的再举一次好吗？让耶稣看到你的手举起来，你说我愿意，我要，我看到了，谢谢你，谢谢你，我看到了，谢谢你，看到了，谢谢你。刚刚你举起手的，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祷告。耶稣，我感谢你，是你在十字架的恩典带给我荣耀的盼望，是你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一切的罪，承担罪的刑罚，让我得以自由，可以成为神的孩子。我领受这份的恩典，因为我知道不是我配得，乃是神的祝福。耶稣，我邀请你来到我生命中，成为我生命的救主，带领我，祝福我，引领我。我相信，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说阿们。好，刚才你可能没有举手，或者你有举手的，我可不可以邀请你这个时候，你看到吗？旁边有我们穿红色衣服的服侍人员，他们都是好人，他们都是要帮助你的，他们想邀请你这个时候好不好到我们的交流站。为什么？因为在交流站我们有预备了资源要祝福你，他 他们也要跟你一起的来祷告祝福你。无论你有棘手还是没有棘手，你做了这个祷告，现在你可以起来跟着我们的服侍人员到交流站好吗？谢谢你，谢谢你们，好不好？这个时刻我们站立起来，我们感恩，感恩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祝福，感恩耶稣在我们生命中带给我们第三天荣耀复活的盼望。弟兄姐妹，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只有前排准备好了。我们一起来领受圣恩典。好，我们将我们的手高高的举起来，我们向着我们的耶稣。耶稣，我们感谢你，是你的复活的大能带给我们荣耀的盼望，是你的死、你的埋葬、你的复活，让我们有全新的这个能力。耶稣，我们感谢你，是在这第三天你所要带给我们的启示的里头，要我们知道我们不用胆怯，我们不用害怕，我们甚至不用活在这个纠结，因为我们是得以自由的。我们可以期待你荣耀复活的能力的彰显，你在复兴这一切，你在修复这一切，你使这个恩典加倍的领导我们。就是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都在加倍的复兴着。耶稣，我们大大的领受你，大大的来赐福于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因为你复活的能力与我们同在。耶稣，我们要见证你复活的能力，我们要相信一切的里面你已经在动工了。耶稣，我们会见证到这个复活的盼望在我们生命的全部的领域里面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今年是我们最蒙福的一年，最健康的一年，最兴盛的一年。感谢你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主大大的祝福你们，平安。